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还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种福音的信息。
好开心能够同大家有机会分享福音的信息。
我一生的服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担。
杨牧师一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负担，
就是要恢复福音的价值，
就是要恢复福音的价值，
也可以说是恢复福音的荣耀，
也都可以说是恢复福音的荣耀。
很多人会感觉到很奇怪，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福音的荣耀跟价值已经被下降了，
就因为福音的价值荣耀是下降了。
你可以发现现在一般人对福音，我说教会是什么样的观感？
现在一般人在教会里面对福音有什么观感呢？
我们有时候会把福音当作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行动，
我们有时候将福音当作一个传福音的行动，
或者是一般的教会会把福音当作一个事工。
有些教会将传福音当作一个事工，
比方说我的教会有三十个事工，
譬如我们教会有三十个事工，
传福音是其中一个，
传福音是其中一个而已，
所以福音叫做三十分之一，
所以福音就是三十分之一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为什么大家都在讲传福音，
所以大家都在讲传福音，
可是教会怎么样看待福音？
但是教会怎样看待福音呢？
我们是偶尔才传福音，
我们偶然间才传福音，
我们的福音的能力也很微弱，
我们传福音的能力都很弱，
因为大部分的教会传福音都常常被拒绝，
因为大部分的教会传福音往往被拒绝。
我们通常想到传福音这件事，
我们通常想起传福音这件事，
大部分不是一个荣耀的经验，
大部分都不是一个荣耀的经验，
大部分都是阴影比较多，
大部分都是阴影比较多，
因为好像常常被拒绝，
好像常常被拒绝，
或者是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弄到最后很不愉快，
或者搞到最后都不愉快。
很多的朋友要聚餐的时候，
很多朋友去聚餐的时候，
跟基督徒说你今天可以出来，
跟基督徒说你今天可以出来，
但是有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不可以讲耶稣，
不可以讲耶稣，
可以你才来，
你可以这样才来，
就是所以我们到最后为什么会对传福音这件事情会害怕，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对传福音这件事情觉得，
因为常常带来的不是一个愉快的经验，
因为往往带来的不是愉快的经验，
常常是一种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压力，
往往对我来讲是一种压力。
为什么福音这件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传福音的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福音的解释错了。
第一个就是对福音的解释错了。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很少想到福音是什么。
因为我们很少想到福音是什么。
我们才会让它变成一个事工之一。
我们常常都将它变成一个事工之一。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福音的起头，
福音的起头。
所以福音是什么？
所以福音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
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
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节有讲一句话，
马太福音第一章有讲一句话，
他说 你生一个儿子要把他取名叫耶稣，
你生一个儿子要将他取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什么叫做他要他把他的百姓从罪恶拯救出来？
什么叫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呢？
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
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
就是福音啊，
就是福音啊。
所以什么叫做耶稣基督？
什么叫耶稣基督啊？
就是福音啊，
就是福音。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如果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我们就是在说我们的教会就是建立在福音的根基上，
我们就说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福音的根基上。
一个建立在福音的根基上的教会要怎么传福音？
一个建立在福音根基上面的教会要怎么传福音呢？
所以福音不是我们的行动而已啊，
所以传福音不是我们的行动，
也不是我们的事工而已啊，
也都不是一个事工，
福音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是福音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件事，
如果你明白这件事呢，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福音，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福音，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就变成非常重要。
可是今天我们并不是这样看待福音的，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是这样去看待
福音。所以福音在教会里面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跟价值，
所以福音在今天教会里面得不到正确的荣耀和价值。
福音的地位当然你就可以可想而知，
福音的地位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了。
我今天要用一段的圣经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有一段的圣经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35节至42节，我们一起望着荧光幕，我们一起读，预备，1、2、3。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新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好，那么这一段的圣经是谈到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咧讲到咧施洗约翰同耶稣嘅一个过程。
我在全球各地推动幸福小组的运动。
杨牧师咧喺全球嚟到推动幸福小组呢件嘅事。
幸福小组其实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布道的策略。
幸福小组其实不是单单一个布道的策略，
它其实是比较像是一个信仰的革命，
比较像好像一个信仰的革命这样。
我们过去传福音为什么会没有什么效果？
以前传福音为什么我们没什么效果呢？
因为我们并没有把传福音这件事情当作一个最高的价值，
因为我们没有将传福音这件事当作一个最高的价值。
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没办法开幸福小组，
很多人呢跟杨牧师说我们没办法开幸福小组，
我就说绝对没有那回事，
杨牧师就说绝对没有这件事。
我请问你一件事，
我请问你一件事，
如果你开幸福小组，
如果你开幸福小组，
你只要带一个人信主，
你只要带一个人信主，
上帝就会汇10万块港币到你的户头，
上帝就将10万块港币呢就摆在你的户口上。
有没有人不能开幸福小组？
有没有人能够开幸福小组啊？
有没有人 不会传福音？
有没有人不会传福音啊？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呢，
教会只要一推动幸福小组，
教会只要一推动幸福小组，
名额马上被抢光，
名额马上被抢光。
所以你知道问题所在在哪里？
所以你知道问题所在在哪里？
就是因为今天基督教会看福音没有价值，
就是因为我们的教会看福音没价值。
我们看一条灵魂的得救，
我们看一条灵魂的得救，
不如10万块港币啊，
都比不上10万，10万元。
这样你明白为什么福音传不出去了吧？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福音传不
出去了。所以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
所以不是能力的问题，
是价值的问题，
是价值的问题。
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我们传福音无所谓的，
我们传福音无所谓啊，
我只要做了这个动作，
我只要做了这个动作，
我对上帝有所交代了，
我对上帝有些交代了。
至于你信不信，
至于你信不信呢，
那是你家的事啊，
你是就是你的事啦。
要下地狱，
你落地獄啦。
我也沒辦法，
我都冇辦法噶。
我已經做了，
咁就做啦。
可是我要問的一句話是，
係我要問嘅一句話，
你真的盡心盡力這樣做嗎？
你係咪真係盡心盡意咁做？
如果那個人你把他帶信耶穌了，
如果嗰個人你帶信耶穌了，
你的兒子可以上一流的大學呀、啊，
你嘅仔可以上到一流嘅大學，
你怎麼傳這個福音呢、啊？
你會唔會傳呢個福音啊？
你可能帶槍哦，
你可能帶槍。
你要不要信？
你要唔要信？
不信我就毙了你啊，
你不信我就枪毙你。
所以所有的问题在动机，
所以所有人的问题都是在动机，
动机的问题在价值的看见，
动机的问题是价值的看见、
我的幸福小组的里面的元素，
在杨牧师幸福小组里面的元素
可以说都是取自于圣经、啊、
可以说都是取自于圣经的。
我们刚刚看的这段圣经
头先啱啱睇到呢段嘅圣经，
很多幸福小组的元素、啊，
好多幸福小组嘅元素。
只是你如果没有心的话，你看不出来。
如果你冇心，你就睇唔到噶啦。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施洗约翰，
我哋头先啱啱睇到嘅系施洗约翰，
把他自己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
将佢自己两个嘅门徒介绍俾耶稣。
为什么他要介绍给耶稣？
点解佢要介绍俾耶稣？
因为这些门徒跟随他，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些门徒跟随他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门徒真正要跟随的是耶稣才对，
因为门徒真正要跟随的应该是耶稣。
因为施洗约翰只是一个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只是一个开路先锋，
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
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
他是配角，
他是配角，
他不是主角，
他不是主角，
主角是耶稣，
主角是耶稣。
所以现在主角出现了，
所以现在主角出现了，
他就告诉他这两个门徒，
他就告诉自己两个门徒，
你们应该要跟随的人是他，
你们要跟随的是
他。所以约翰就转介他的门徒给耶稣了，
所以约翰就转介他自己门徒给耶稣了。
那么耶稣并没有说很高兴，
耶稣没说哇好开心、
哦、还越多越好，
人越来多越好，
他没有这样讲，
他没这样说，
他反而问这两个门徒，
他反而问这两个门徒，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你们要跟从我，
你哋要跟从我。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嘅目的系乜嘢呢？
你要得到什么？
要得到啲乜嘢呢？
这个是很关键的话咧。
这个好关键。
这句话其实不只是问这两个门徒啊。
其实咧唔止系问呢两个门徒。
他其实是在问每一个基督徒啊。
其实呢句说话系问每一个嘅门徒。
我们都应该回答这句话。
我哋都应该回答呢句说话。
你为什么信耶稣？
你点解要信耶稣？
你要什么？
你要是要什么？
我想很多的基督徒会怎么回答？
我想很多基督徒会怎么回答呢？
我需要祝福啊，
我需要祝福啊，
我需要恩典啊，
我需要恩典啊，
我将来希望能够上天堂啊，
我将来希望可以上天堂、
啊、所以我信耶稣啊，
所以我信耶稣咯，
所以我乖乖的聚会啊，
所以很乖地来聚会啦。
其实我内心也不见得那么喜欢聚会啊，
其实心里面都不是那么喜欢聚会，
可是我不敢得罪耶稣啊，
但我不敢得罪耶稣，
所以我就来聚会了，
所以我来聚会啦，
每个礼拜都来嘛，
每个礼拜都要来，
那就成为习惯了、
成为一个习惯、
不来也怪怪的、
不来就觉得不习惯
了。变成聚会是我们回应呼召的一个意义、啊、
所以、聚会变成我们 回应呼召的一个意义了。
所以我们聚会太久的基督徒、啊、
所以聚会太久的基督徒了，
应该想一下耶稣这句话，
应该想一想耶稣这句说话，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你要聚会吗？
你要来聚会吗？
你只是要恩典吗？
你只是要恩典吗？
我们的信仰这么肤浅吗？
我们的信仰是这么肤浅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
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想一想的问题。
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地想的一个问题。
可是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糊里糊涂的信耶稣。
但是我们见到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糊里糊涂的信耶稣，
然后迷迷糊糊的每个礼拜在聚会，
迷迷糊糊的每个礼拜来聚会，
可是耶稣却不断地挑战我们的信仰，
但是耶稣每一次都挑战我们的信仰。
所以信耶稣，
所以信耶稣，
到底我们要什么？
到底我们要的
是什么？这句话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反思的问题。
这句话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反思的问题。
那耶稣都问了这两个门徒啊，
耶稣就问了这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怎么回答呢？
这两个门徒 怎么样答他呢？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拉比啊，
刚才刚刚的经文说拉比，
你今天晚上住在哪里啊？
你今晚住在哪
里？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
你觉得他没有回答到耶稣的问题呢？
耶稣问东他回答西，
耶稣问东他就答西。
我是问你们跟从我 要什么？
我问你们 跟随我要做啲乜嘢，要要啲乜嘢？
你们回答说晚上你要住哪里呀、
啊？你同我讲，你晚上住喺边度？
鸡同鸭讲嘛，
鸡同鸭讲啦，
就牛头不对马嘴嘛，
牛头唔对马嘴。
可是我告诉各位，
所以我要话俾大家听，
门徒回答的问题很准确。
门徒回答系好准确嘅。
你看起来好像是鸡同鸭讲。
表面上好似鸡同鸭讲，
但是他们的问题其实回答得非常的正确。
其实他们的答案很正确。
为什么要问耶稣你今天晚上住哪里？
为什么要问耶稣你今晚住在哪
里？因为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因为这个很实际的问题、
因为当时候门徒跟从那个老师，
因为当时门徒跟从那个老师
不是上下班的，
不是上班，
不是打卡的，
不是打卡的，
是要跟老师一起住的，
是要跟老师一起住的，
是跟老师一起生活的，
是要跟老师一起生活的。
所以他跟从施洗约翰的时候，
所以他跟从施洗约翰的时候，
就是随时随地跟在他的旁边、
就是随时随地跟着在旁边。
施洗约翰住哪里，
他吃什么住什么，在哪里
门徒就住哪里、
门徒就住哪里。
施洗约翰吃什么，
施洗约翰吃什么，
门徒就跟着吃什么，
门徒就跟着吃什么了。
那你看圣经，
所以你看圣经，
施洗约翰住哪里，
施洗约翰住在哪里，
旷野啊，
旷野啊，
什么意思啊？
咩意思呢？
每一天都在露营啊，
每一日都露营啊。
不是我们今天这个露营呢？
唔系我哋今日嘅露营啊。
我们今天露营设备很好
咧。我哋今日露营好设备好啊。
夏天还有冷气呢，
仲有冷气。
冬天还有暖气。
冬天有暖气。
他们根本没有营帐呢？
佢哋冇营帐，冇营幕。
他们是餐风露宿咧。
佢哋餐风露宿噶，
所以门徒就跟着施洗约翰过这种日子啊。
所以门徒就跟住施洗约翰过呢一啲嘅日子。
所以现在说要跟随耶稣啊。
所以而家就话要跟随耶稣喎。
所以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话，
你问我们要什么？
你问我哋要乜嘢？
他要问的是耶稣，今天晚上你住五星级饭店吗？
他就问耶稣，你今晚是不是住五星级饭店？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享福了。
今天就可以探世界。
今天晚上有牛排吃吗？
今晚有没有牛排吃呢？
这个才是我们门徒最重要的啊。
这个就是门徒最重要啊。
所以门徒的意思是什么？
门徒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跟随你。
我们跟随你。
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有什么福利？
你有什么福利啊？
所以他们的回答的问题很实际的。
所以他们答的问题很实际。
因为这个就是最关键的。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
因为他们现在回答讲话这个时间，
因为现在回答这个时间，
圣经叫做身正的时刻。
耶稣，这里圣经说是身正的时候。
也就是说下午差不多四点多的时间了。
就是下午差不多四点的时间了。
也就是说天已经快黑了。
就是说天就发黑了。
所以今天晚上要住哪里很重要。
所以今晚要住哪里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现在以前跟随这个施洗约翰，
以前跟随施洗约翰，
现在跟随耶稣，
现在就跟随耶稣。
我们会不会升级呀、
我们会不会升级呢？
我们跟着你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跟随你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呢？
住好一点吗？
住好一点呢？
会吃好一点吗？
吃好一点呢？
你看这是不是很多人信耶稣的原因？
这个是不是很多人信耶稣的原因？
请问你是怎么信耶稣的？
请问你是怎样信耶稣的？
你是忧国忧民来信耶稣的吗？
你是不是忧国忧民的时候来信耶稣？
你是为了要拯救人类来信耶稣的吗？
你是不是需要拯救人类来信耶稣？
通通不是啊，
通通都不是。
我也一样啊，
我都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
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呢？
只有一个原因呢、
只有一个原因。
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
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
我信耶稣，我钱可以不可以多赚一点？
我信了耶稣，可不可以赚多点钱啊？
我信耶稣，我的病会不会好？
信了耶稣，我病会不会好啊？
我信耶稣，我的儿子离家出走会不会回来？
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仔离家出走会不会翻翻嚟啊？
我信耶稣，我的儿子会不会考上状元？
我信耶稣，我仔会不会考状元啊？
我信耶稣，我们的婚姻会不会好一点？
信了耶稣，个婚姻会不会好啲噶？
这个就是很多人信耶稣的原因啦、
啊。这个就系好多人信耶稣的原因、啊。
简单的说，叫做对价关系啦。
对价关系。
就是说我今天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我就不信耶稣嘛。
即系话，我哋要睇有冇好处。
没有人说我为什么要来信耶稣？为了要家破人亡？没有啊。
有冇人话我要家破人亡嚟信耶稣啊？梗系冇啦。
这个也就是我们邀请人来幸福小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
呢个就系我哋邀请人嚟幸福小组一个好重要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幸福小组？
点解我哋要邀请人嚟幸福小组啊？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系咩咧？
让他吃好吃的东西呀、
令佢食得好。
喝好喝的饮料啊，
中意饮咩就可以饮咩，
收到很好的这个礼物啊，
收到好多好靓嘅礼物。
如果我们邀请那些 best 来参加幸福小组，
如果我哋邀请啲 best 嚟参加幸福小组咧，
今天晚上禁食，
啊，今晚系要禁食嘅，
大概没有人会来参加，
咁就唔会有人嚟参加，
因为他没有信耶稣啊。
因为没信耶稣，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我来教会，我来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就第一个就谂我咩着数先。
所以门徒是从现实的问题来看的，
所以门徒都系用现实嘅问题嚟睇嘅。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呢个系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呢？
点解圣经话俾你听咧？福音就系神嘅大能咧？
就是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啊。
就是可以解决人的问题，
所以耶稣来传什么福音？
所以耶稣来传什么福音呢？
让那些心灵得压被压制的人得以自由啊，
令那些心灵被压制的人得自由啊，
就那些有病的人能够得到医治啊，
令那些病的人来到得医治啊，
就是让那些失望的人看见盼望啊，
就是令到失望的人看到盼望啊。
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就是在讲这个啊。
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就是讲这件事。
他所以人都是因为对价关系、利害关系来信耶稣的，
所有人都是为了这个利害关系来信耶稣。
所以我们邀请他们来到幸福小组，就是要经历福音的大能啊！
所以我们邀请人来到幸福小组，就是要去让他们经历福音的大能。
我们分享的是福音的大能，
我们分享的就是福音的大能。
我们为他们祷告，也是让他们经历福音的大能。
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也都是让他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
所以幸福小组的逻辑就是希望先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所以幸福小组的逻辑就是要先让他得到满足到他们的需求。
我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么讲，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自私的原因来信耶稣的，
绝大多数人都为了自私的原因来信耶稣。
其实耶稣许可我们这样做，
其实耶稣是准许我们这样做。
所以但是你信了耶稣，
但是你信了耶稣，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了，
耶稣就讲一句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从自私入门，
从自私入门，
然后开始学习舍己的功课，
然后开始学习舍己的功课。
所以门徒跟耶稣提出说，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哪里？
所以门徒同耶稣提出，我们今晚住哪里？
耶稣就说有地方住了，
耶稣就说有地方住，
所以耶稣就带他们去 check in 了。
所以耶稣带他们 check in 了。
所以住了一个晚上以后，
住了一个晚上之后呢，
你会发现门徒变了，
你觉得门徒变咗喎？
隔一天呢？
隔一天呢？
安德烈就去找他的哥哥。
安德烈就去找他的哥哥，
然后告诉他的哥哥什么？
就话俾佢听哥哥乜嘢？
我们遇见弥赛亚啦！
我哋遇到弥赛亚啦！
哦，他们一开始称耶稣叫做什么？
佢哋一开始叫耶稣做乜嘢噶？
拉比。
拉比，
什么叫做拉比？
咩叫拉比？
你是很有学问的老师，
你系个好好学问嘅老师，
你很会讲道，
你好识讲道，
你圣经懂很多，
你圣经识得好多，
但是你不是神，
但你唔系神，
你只是一个老师，
你只系个老师啫。
住了一个晚上以后，
但系住咗一个晚上之后，
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
佢哋眼睛打开咗啦，
他们的心被打开了，
心都被打开了，
耶稣跟他们 check in 了，
耶稣同佢哋 check in 啦，
把他们的心 check in 了。
将他们的心 check in 了，
他们与主相遇了，
他们与主相遇，
他们与主相遇以后，他们就知道耶稣叫做弥赛亚了，
他们跟耶稣相遇之后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福音的大能，
所以就看到这个是福音的大能。
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其实是做一个很重要的事，
所以其实幸福小组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不是来到幸福小组跟他们讲一大堆的道理，
不是叫他们来幸福小组听一大堆的道理，
我们是要跟他们讲道理，
我们是需要跟他讲道理，
但是不只是道理，
但是不只是道理，
福音是个道理，
福音是个道理，
福音不只是个道理，
福音不只是个道理，
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神的大能，
所以福音要让他们与神相遇，
所以福音要让他们与神相遇。
那个耶稣开这个幸福小组就是这样，
耶稣开这个幸福小组就是这样。
为什么过了一个晚上他们会说耶稣是弥赛亚了？
为什么过了一个晚上他们就说耶稣是弥赛亚？
因为他们与主相遇了，
他们与主相遇，
他们的心被打开了，
他们的心被打开了。
那你就会发现他们心被打开以后，
你发现他们的心被打开之后，
他们遇见了弥赛亚，
他遇见了尼赛亚，
他们的生命就转换了，
他生命就转换了，
他们生命就不再一样了，
他生命就不再一样。
他隔一天为什么会传福音？
他隔一天为什么会去传福音？
因为他们要分享福音的见证，
因为他们要分享福音的见证。
我最喜欢的就是常常在幸福小组里面听到很多福音的见证。
最开心的呢，就是常常在幸福小组里面听到很多的见证。
我会教我们的门徒说，你开幸福小组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教那些门徒呢，开幸福小组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让慕道友一直在听啊，
你不要让那些慕道友一直在听。
我们没有多会讲，
我们不是很懂得说，
不要我们一直讲然后慕道友一直听啊，
我们不要一直说令到他们一直在听。
有时候你要让他们讲话，
你要给他们说话，
他们愿意把心掏出来的时候，
他们愿意将心打开来的时候，
把他们的生命的难处讲出来的时候，
将生命的难题讲出来的时候，
神的道才能够进去，
神的道才能够进入。
所以你要让他们讲，他们就会对这个地方越有归属感。
所以你给他们讲，他就越对这个地方有归属感。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让他们分享，
我们不单单让他们分享，
他会讲到一些生命的难处，
他们会讲到啲生命嘅难处，
劳苦重担，
劳苦重担，
现在面对的挑战，
而家面对嘅挑战，
我们要不要为他祷告？
我哋要唔要为佢祈祷？
我们当然要为他祷告，
当然要为佢祈祷
啦。我们不要只是我们为他们祷告，
但系唔系我哋为佢祈祷。
有时候我们要让他们开口祷告，
因为我哋有阵时要让佢哋开口祈祷。
我们总是觉得说他们还没有信主啊，
你总系觉得佢哋未信主，
他不会祷告啊，
佢都唔识祈祷，
他们当然不会祷告。
真系唔识祷告嘅，
所以你要教他，
所以你要教佢。
你教他会祷告，
教佢
为他自己的问题祷告，
为自己嘅问题祈祷。
如果神垂听了，
如果神垂听，
如果问题解决了，
如果问题解决了，
他就知道这个神是真神。
佢就知道呢个神真系真神啊！
他不是听到真神，
佢唔系听到一个真神，
他是经历这一位真神，
佢经历到一个真神，
那个力道完全不一样，
呢个力度完全。
他只要他的祷告一蒙垂听，
他只要他的祷告一蒙垂听，
他马上就会信主受洗，
他马上就会受洗信主受洗。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幸福小组，
有一次一个幸福小组
来了一个老妈妈，
来了一个老妈妈，
她第一次进到这个幸福小组，
她第一次来到这个幸福小组，
她听到我们分享信息跟见证，
她听到很多的福音的信息和见证，
听到耶稣多厉害啊，
听到耶稣几咁犀利，
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
瞎眼看见，
瞎眼的看见，
瘸腿走路啊，
瘸腿的走路。
他就跟他们我们的同工说啊，
他就同啲同工咁讲，
我的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两年了，
我个仔已经离家出走咗两年，
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个电话，
冇一封信翻嚟，冇一个电话。
那你们耶稣这么厉害
啊，你话你嘅耶稣咁犀利，
你们可以不可以为我祷告，让我的儿子能够回来啊？
你哋可唔可以祈祷叫我嘅仔翻翻嚟啊？
我们当然要说可以咯。
我们当然就说可以，
可是答应完了以后，
答应完之后，
这个老妈妈走了以后，
老妈妈走了之后，
这些人就要跪下来了，
这些人都跪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两年了，
因为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两年，
我们怎么能够让他回来呢？
我们有什么能力令到他回来呢？
那下个礼拜这个老妈再来，
下个礼拜个老妈再来，
如果我说我儿子没有回来，
他说我的儿子没回来，
你们不是说耶稣很神吗？
你不是耶稣很神的吗？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呼天抢地的祷告，
呼天抢地的祷告，
但是他们也有请这个妈妈亲自开口，
但是他都有请这个妈妈亲自开口，
妈妈不会祷告啊，
妈妈不识祷告，
那你就教他啊，
就教他了。
耶稣啊，
耶稣啊，
我的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两年了，
我的儿子离家出走了两年，
没有任何的讯息啊，
没任何的讯息啊，
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啊？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啊？
我很想我的儿子回来啊，
好想我的儿子回
来，你能不能感动他回来啊？
你可以感动他回来啊？
你可以这样可以祷告吗？
你可不可以这样教他祷告？
需要很高深的学问吗？
需不需要很高深的学问呢？
也不需要写文章啊，
需不需要写文章
呢？就是你的心是怎么想的，
就是你的心怎样想，
你怎么期待的，
你怎么期待的，
那你就跟上帝讲就好了，
你就这样跟上帝讲就好了，
他就祷告了，
他就祈祷了。
好了，过了一个礼拜，他们很认真的祷告。
好了，过了一个礼拜，他们很认真地祈祷。
下一个礼拜幸福小组的时候，
下个礼拜幸福小组的时候，
老妈妈来了，
老妈妈就来了。
老妈妈不是一个人来，
她不是一个人来啊，
带着她的儿子来了，
带着她的儿子回
来，儿子回来了，
哇，儿子回来了。
你知道对他来说，
你知道对他来说，
这个神是真的，对不对？
这个神就是真的了。
那他儿子为什么回来？
但个儿子点解会翻嚟？
妈妈自己开口祷告的、啊。
因为妈妈自己开口祈祷。
不但妈妈受洗了。
所以妈妈就受洗了，
儿子也受洗了，
儿子都受洗，
孙子也受洗，
孙都受洗了，
全家都归主了，
全家都归主了。
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最喜乐的是什么？
所以我哋喺幸福小组最喜乐嘅
就是看到这些生命的见证，
就系见到呢啲生命嘅见证。
上个礼拜啊，
上个礼拜、啊、
我们的主日我们有一个见证。
上个礼拜咧喺杨牧师嘅主日有一个见证。
我们一个月大概有三个见证。
一个月咧大概有三个见证。
我们最喜欢听这种生命的故事。
最中意就系听呢啲生命嘅故事。
我听了很感动啊！
我听咗好感动啊！
我刚好因为今天要来到你们当中啊，
啱啱咧今日咧就要嚟到我，
我就把这个见证带来给你们看一看。
就将呢个见证带嚟俾大家睇下。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个见证。
而家就听下呢个见证先。
大家好，我是肃清区育经小组的曾立新。
大家好，
我是一个曾经破碎，但是现在已经被上帝修复生命、翻转的人。
大家好，我是潘可清，是立新的儿子。今天我们要一起跟大家分享，上帝如何奇妙地带领我们走过破碎、迷失，最后找回幸福的故事。
八岁之前，我是独生女。爸爸妈妈和亲戚们都把我当宝，我妈妈是裁缝师，专门帮我做漂亮的衣服。爸爸常带我去海边抓龙虾，我常开玩笑的说我是吃龙虾长大的。可是这样的幸福没有维持太久，后来我开始的有弟弟妹妹以后，爸爸妈妈的注意力不再只放在我身上，我就开始帮忙照，我要开始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家事做不好就会被责骂。爸爸本来是跑远洋渔船的，因为工作受伤，不能再出海捕鱼了，他渐渐变得消沉，开始天天喝酒。妈妈为了照顾四个小孩子，拼命工作赚钱养家，他们常常吵架，甚至于打架，家里变得乱七八糟，我以前那个幸福的家没了。当时的我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我长大后一定要嫁个不喝酒的男人，而且那个男人要爱我，让我幸福。我们一定不会像父母亲那样每天吵闹，让孩子活在害怕恐惧当中。因为渴望有个幸福的家庭，我19岁就结婚了。当时我单纯地认为，只要有一个爱我照顾我的老公，我就能得到幸福。但是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更不懂如何经营婚姻。我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试探先生爱不爱我，渴望从他那里得到安全感，得到爱，可是换来的却是更多的争吵、冷漠和失望，最后婚姻也破裂了。我开始借酒浇愁，觉得喝醉了就不用面对现实。我虽然很爱两个儿子却没有心思照顾他们。我每天活在逃避自己、逃避责任的痛苦里面。
我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被送到南投的亲戚家生活。我一直渴望有父母的陪伴，每次看到别的孩子有爸妈接送、陪着吃饭，我只能羡慕。我期待有一天能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一家人好好生活。国中毕业那年，爸爸妈妈终于说要接我回家住，我真的好高兴，觉得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回到家后却不是我想的那样，我以为会像电视里演的一样，一家人每天开心吃饭聊天，结果家里却充满冷漠和争吵。我和爸妈之间好像有一堵墙，怎么努力都无法靠近。我想要跟爸妈分享学校的事情，爸妈身上总是充斥着紧张的氛围感，使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难过。后来干脆什么话都不说了，我觉得我自己是多余的，这个家根本不需要我。直到高二那一年，我选择离家出走，跑到台中生活。原本以为逃离家就能找到自由，但现实却比我想的更加的残酷。我生活过得很辛苦，后来去台北工作之后，染上了毒品，甚至因为贩毒而被抓去关了3年。
当孩子离家后，我的心好痛。我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并不好， 却无能为力。那时的我不止怨恨前夫，也开始怪自己，觉得 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让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我内心充满自责、痛苦，甚至觉得人生已经没有盼望了。直到有一天，建华弟兄邀请我参加幸福小组，我原本没抱什么期待，但是没想到在小组里面，我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他们对我真诚的关心，没有条件，没有批评，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渴望的那种爱，在耶稣的家里才能找得到。我受洗后，透过牧训课程的服事操练，在小组的尾声和内在以利亚的内在医治的课程里面，的觉察自省，我在上帝面前悔改，承认自己伤害了孩子。我不断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改变我。上帝真的听到我的呼求，他医治了我内心的伤口，恢复了我爱孩子的能力，真正成为一个母亲。
出狱之后，我回到高雄和妈妈住在一起。妈妈邀请我去幸福小组，但是我很抗拒，觉得自己不配。我既没有学历，也没钱，也没结婚，还刚从牢里出来。我怕别人知道我的过去，会看不起我。但是我看到妈妈真的变了，她不再是以前那种好糊弄情绪化的妈妈，而是变得坚强有智慧。我心里很好奇，为什么她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不过当时我的内心一直想要背你妈妈，所以就故意说我要去信观世音，还去庙里收金。没想到帮我收金的大姐竟然说我后面跟了两个鬼，原本打算求平安，却变得更加的不平安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对妈妈说，我想认识耶稣，我不该没有去认识他就论到基督教的不好，这样对基督教很不公平。于是妈妈带着我去教会，在敬拜时我哭得一塌糊涂，我感觉到有一股温暖的爱包围着我。原来我一直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 但是耶稣却接纳了我。我决定受洗，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受洗后，我开始参加门训课程，也当辅长开幸福小组。其实在大家面前传讲讯息当领袖，对我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事情，还好有圣灵同在，让我突破重围。最感恩的是，我爸爸来参加我的幸福小组第一周就决定受洗成为新造的人。上帝很奇妙的让我们一家人又相聚在一起。我曾经觉得自己没救了，但耶稣让我知道，他能让破碎的人生重新来过，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真的没有想到，过去那个破碎的家庭竟然能重来。我和孩子的关系修复了，前夫也信主了。我们现在虽然不再是夫妻，但是我们一起在丰盛夜市摆摊，不止卖脆皮猪，也希望把福音的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一家都必得救。如果你的家庭关系很糟，甚至破裂了，请不要放弃。耶稣能翻转我的家庭，也一定能翻转你的生命。愿上帝祝福大家。哇，
你听到这样的见证，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听到这样的见证，会不会很感动？
其实最激动的人是谁？
其实最激动的是哪个？
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人，
就是将福音传给他们的人。
这个叫做福音的价值，
这个是福音的价值，
这个叫做福音的荣耀，
这个就是福音的荣耀。
我们的门徒 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的门徒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
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
就是做死了我都甘愿，
就是做死我都愿意。
你用多少钱来跟我换这个价值，我都不可能的。
你用多少钱来换这个价值，我都不愿意。
这个就是我不断的要去传递的福音的荣耀跟福音的价值。
这个就是我们不断要传扬的福音的价值和福音的荣耀。
如果你结下这样的果子，
如果你结出咁样嘅果子，
难道你还会认为福音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事吗？
唔通你仲认为咧传福音系件令人恐惧嘅事咩？
难道你还会觉得传福音是一件苦差事吗？
唔通你仲觉得传福音系件苦差吗？
最后我要跟大家来读一段的圣经。
最后要同大家读一段嘅圣经。
我们的 PPT 请来放《使徒行传》26:12-18。
我哋嚟睇《使徒行传》嘅26:12-18。
好，我们一起读这段圣
经。一起读一段嘅圣经，一二三。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响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仆倒在地上。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叫你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感觉到非常的有趣，
我感觉到很有趣。
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场景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场景？
这是一个被审判的罪犯，
这个就是被审判的罪犯，
叫做保罗，
就叫保罗。
面对一个审判他的人，
面对一个审判他的人，
叫做君王，
叫做君王。
通常一个罪犯面对一个审判的君王，
通常罪犯面对一个审判他的君王，
应该是什么态度？
应该是什么态度？
应该是害怕，
应该是害怕，
应该是恐惧，
应该是恐惧，
应该讲话很小声，
应该讲嘢都好细声，
应该讲话很卑微，
好卑微，
想要讨他的喜欢跟怜悯，对不对？
要讨佢嘅喜欢怜悯。
可是你看见保罗在做什么事？
你见到保罗喺度做咩咧？
他在传福音给他，
佢都传福音俾佢啊。
可是他用什么态度？
佢用咩态度？
你看到一个罪犯向一个审判他的君王传福音，
他是一个罪犯面对一个审判他的君王传福音，
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他用一个什么的态度呢？
你看这个君王听了他讲的话以后，
你看看这个君王听了他讲的说话之后，
差一点点信耶稣呢，
差一点信耶稣。
那保罗在讲什么？
保罗讲啲乜嘢咧？
他在讲一段故事。
佢讲紧一个故仔，
就是他怎么样被耶稣击倒在大马色上。
佢就系被耶稣点样去击倒喺大马路嘅。
然后耶稣怎么样托付给他一个使命？
然后耶稣点样托付一个使命俾佢？
我就在想啊，
我就喺度谂，
亚基帕王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吗？亚基帕王就审判他的王，
审判佢个王啊，
他听得懂
听得明咧？
他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些话？
他为什么要跟这个王讲这些话呢？
可是我注意到的是什么？
哎，我注意到是什么呢？
保罗在形容这段故事的时候，
保罗形容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
话，就是耶稣跟他说，
这个就是耶稣跟他说，
你起来站着，
你起来站着。
原本他是怎么样的？
原本是怎样的？
原来他整个是趴在地上的，
原来他整个趴在地上，
因为被耶稣击倒了，
因为被耶稣击倒
了，他们全部都趴在地上，
全部都趴在地上。
这个时候耶稣说，你起来站着。
这个时候耶稣说，你起来站着。
我就看为什么要他起来站着，
为什么要他们起来站着？
趴着听不到吗？
趴在那里听不到。
为什么要他起来站着？
为什么要起身？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因为我要让你去做什么事？
因为我要告诉你，要你做什么？
你要去传一个福音，
你要去传一个福音，
叫人的眼睛得开，
叫人的眼睛得开，
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叫人从黑暗里面归向光明，
要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要在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这是什么样的福音？
这个是什么的福音？
这是叫人的生命翻转的福音，
就是叫人生命翻转的福音。
所以这不单单是一个恩典的福音，
所以不是单单一个恩典的福音，
这是一个荣耀的福音，
这个是个荣耀的福音。
谁来传它？
边个嚟传呢？
可以是一个畏畏缩缩的人吗？
要一个畏畏缩缩嘅人咩？
可以是一个自己感到卑微自卑的人吗？
要一个自己觉得自己都好卑微嘅人咩？
当然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起来站着。
你起嚟站着。
你为什么要起来站着？
点解要你起来站着？
我需要一个以福音为荣耀的人，
我需要一个以福音为荣耀的人，
才能够来传这个荣耀的福音，
才能够去传扬这个荣耀
的福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所传的福音，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所传的福音，
可以像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家庭重新恢复过来，
能够让一个这么破碎的家庭能够重新恢复过来，没有福音，
没有透过幸福小组，
没有透过幸福小组。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家庭最后会变成多么悲惨的命运，
你可以想象这个这样的家庭最后变成
多么
悲惨的命运。
这一辈子没有可能有机会来翻转的，
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能力去翻转。
可是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所以边个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当然是把福音当作神的大能，
当然是将福音当作神的大能，
当然是把福音当作荣耀福音的人呢，
当然是那些将福音当作荣耀的那些人。
所以他为什么说你起来站着？
所以为什么说你起来站着？
我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帮我传这个福音？
我需要一些什么的人来传这个福音呢？
就是以福音荣耀的人来传的，
就是需要以福音为荣耀那些人。
所以你起来站着，
所以你起身站着，
你不必害怕，
你不用怕，
因为你不断到哪里去，
所以你无论你去哪里，
我都会与你同在，
我都会与你同在。
保罗为什么可以敢面对一个审判他的君王的面前？
保罗为什么敢在一个审判他的君王的面前？
不是单单为他自己的命运来辩护，
不是单单为他自己的命运来辩护。
这个时候他心中所悬念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他心中他想念的是一件什么
事？我要叫你这个君王信耶稣，
我要叫你这个君王信耶稣。
我站在一个审判我的君王的面前，
我站在一个审判我的君王面前，
没有恐惧害怕，
没有恐惧害怕，
只有荣耀的福音与我同在，
只有荣耀的福音与我同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最缺乏的特质啊！
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最缺乏的特质。
我们常常还没有去传福音呢，
我们整天都没去传福音，
我们的心中就开始恐惧了，
就开始害怕了。
等一下被人家拒绝怎么办？
一会儿被人家拒绝我怎么办？
等一下万一变成吵架了怎么办？
万一呢跟他闹交点算呢？
等一下人家生气怎么办？
一间佢嬲我点算呢？
我们还没有开始传福音，
我哋仲未开始传福音，
我们的心中就充满着失败跟黑暗，
我哋心里面就充满着失败同埋黑暗。
很多的时候，
好多嘅时候，
人不是不见得是因为你传的福音的内容信主的。
人唔系因为我哋传嘅福音嘅内容信主嘅。
如果今天我们看见这样的母子。
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个这样的母子，
他们现在开始传福音了，
他们现在开始传福音了。
从前那些认识他们的人呢？
从前那些认识他们的人呢？
看他们是多么的卑微跟败坏，
看见他们就觉得他们很卑微败坏。
今天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自信？
为什么今天他们可以这么自信
传一个荣耀的福音呢？
传一个荣耀的福音呢？
可能因着他们的见证而信主，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福音就信
主。所以荣耀的福音不只是他的本质，
所以荣耀的福音不单是他们的本质，
它是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不单是充满他们的身上，是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以福音为荣耀的时候，
当我们以福音为荣耀的时候，
我们传扬这样的一个荣耀福音，
我们要传扬这个这么荣耀的福音，
这个就福音就充满了能力，
这个福音就充满了能力，
这个福音就充满了震撼力，
这个福音就充满了震撼力了。
奉主的名祝福你们，
奉主的名祝福你们，
愿你们领受一个荣耀的福音，
愿你们去领受一个荣耀的
福音，愿你们以福音为荣耀，
让你们以福音为荣耀。
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们所传的福音
就成为许多罪人的祝福，
就成为很多罪人的祝福。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福音，
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福音。
我们因这个荣耀的福音而得救，
我们因这个荣耀的福音而得救。
我们也成为这个荣耀福音的传扬者，
我们都成为这个荣耀福音的传扬者。
愿主你兴起你的教会，
愿主你兴起你的教会，
你也兴起你的门徒，
你都兴起你的门徒，
以福音为荣，
以福音为荣。
谢谢我的主，
感谢主，
当众教会众门徒，
用众教会众门徒，
以福音为荣耀的时候，
以福音为荣耀的时候，
这个福音就充满了能力，
这个福音就充满了能力，
也能够成为许多人的恩典与祝福，
又成为很多人的恩典与祝福。
愿我们领受这样的福音在我们的当中，
愿我们领受这样的福音在我们的当中，
成为我们的祝福，
成为我们的祝福，
成为我们的见证，
成为我们的见证。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上帝祝福你们。